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听句子烧，我是大师兄句子，那个四处路过一下的神棍。这里专注分享一些玄学与细思极恐的故事，所有故事都不会出现真正的鬼。至于故事是真的还是虚构的，我只会提供线索，不提供答案，保留猜测与思考的娱乐空间给大家。今天的故事有点烧脑科幻，我把它取名为泡影。故事总共分为几篇，那至于几篇呢，我也还没写完，我还真的是抽空拖完 podcast 的。给各位带来没有鬼的鬼故事，泡影 EP1。 只有我觉得愉悦的台北街头很像东京吗？湿冷的空气让人瑟瑟发抖。高度都市化的城市都有了共同点，便捷的捷运地铁系统，拥入拥挤的人潮，熙来攘往的脚步声，日复一日用相同急躁的节奏踩在台北市的每一寸土地。这被人踩脏了上万回的土地还比上头的人命值钱。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每天出门碌碌无为，看似朝气而向上，实则麻木地过着光彩的生活，成了一具具包装精美的都市僵尸。罗人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青年，表情漠然地行走在精湛的地下市集，旁边的行人脚步匆忙，不时会有些小擦撞，但人们已经麻木到无视周遭的一切。他是个知名的网络电台 DJ， 同时也是知名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年纪轻轻的便打下了庞大的事业版图，然而优渥的生活条件却无法带来满足。他仍旧与绝大多数的都市人一样，沉沦在迷失自我的日夜交替里。虽然他笃信佛法，但佛法思想只能勉强缓冲现代文明带来的焦虑感以及精神侵蚀。街灯与车灯在雨水的浸湿下尽显迷离光彩，视觉里的严肃色调分崩离析，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岁月年轮，印在眼皮上。人间走进一家餐酒馆，拿出手帕轻轻擦拭衣服上淋湿的部分，径直走向吧台边一个座位，好像与人有约似的。座位旁还坐着一个戴眼镜留络腮胡的胡子男，人间直接坐在他旁边，娴熟地跟酒保要了杯18年的 Macallan， 并且跟胡子男直接攀谈起来。你约的人来了吗 ，Josh？ 人间这一问直接把胡子男问傻了。你哪位啊？我根本不认识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叫 Josh？ 直接给顶了回去。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又不认识你。人间没有答话，看了眼自己的手表后，静静地盯着 Josh， 盯着 Josh 怪不自在。嘴里喃喃念个几句，就转头继续和朋友攀谈，不再搭理。不论 Josh 跟他朋友如何把声音转换成气音，人间还是能听见他们在说自己是个怪人。这样的场景他见过无数次了。手机上显示时间是2018年4月3日。下一秒，离奇的事情发生了。眼前的 Josh 原本穿着黄色的条纹衬衫，留着胡须章标配的大胡子，下一秒周围场景竟然开始溶解，在人间的眼里如同视觉里的一切重新变成了像素，溃散成粒子，而后复又快速重组，连同周围的气味、声音、空气上的湿度全在一瞬间迅速变换。而后穿着红色宽松 T 恤的 Josh 出现在原本的位置上，竟然主动与人间攀谈。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跟你讲这些到底有没有用了， Josh 他说，听内容更像是他们已经攀谈到了一半。 Josh 看起来脸色没有比上一个版本好太多，这个版本的 Josh 是满脸愁容。只见原本滔滔不绝的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看了人间一眼，人间无奈地朝他点了点头，接着两个人开始展开匪夷所思的对话。 Josh 问，你目前遇到几个不重复的了？人间答，54369个，只有一个重复。 Josh 听到这个答案有些失望，又问，你有找过他吗？人间答，大部分都找不到人，要么死了，要么就是直接错开。你呢？ Josh 听完懊恼地答道，我遇过他好几次了， 有几次他都直接表示不认识我，但他的眼神都看得出他在装傻。更多的是他会给出很多种解套方针，但不论是哪一种，你都知道他在看戏。人间接着问，我不晓得这一次对话能撑多久，我们直接讲重点吧。语气显得严肃坚决。人间正想开口， Josh 眼前变了，人间消失了，就那么一个闪神，人间直接凭空消失。Josh 此时正穿着睡衣半裸躺在床上，下半身还在身旁的妻子体内，而且自己正大汗淋漓地做着剧烈运动。刚刚的一切是梦吧？ Josh 恍恍惚惚，最近时常这样，一下子软了。是不是觉得有点懵，不知道在说啥？这个 Josh 跟人间到底是出来干嘛的？讲话这么没头没尾。我们回头看看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吧。Josh 原本在金融业当操盘手，后来和朋友合伙专门收割各种韭菜，两人一见如故，之后有什么合作或者玩乐的机会都会一起出动。这几年什么都必须包装，你跟人说投资多少年赚多少，没有人理你，但你可以说给对方一个买车买房都不眨眼的开挂人生。追求财富自由成了这年代每个人的工作关键字，搭配琳琅满目的各种大饼，很多人愿意前仆后继，只求自己别是那最后一个。你一定听过，就是那种标榜成功学，只要跟对老师就能飞黄腾达的课程，一堂课呢所费不知。走进明亮宽敞又奢华的会场，好几位穿着廉价西装人不断热情的恭维你，顺便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之后的一整天呢，你会不断的见到穿廉价西装的人一直吹捧穿高档西装的，每个都年纪轻轻懂得把握机会，每个都财富自由家财万贯，每个成功人士的月收都是破千万以上，但你从来都搞不懂他们到底是靠什么获利的。只有在法庭宣判定谳的时候，法官才会引述刑法条文来告诉你。这样的套路呢，常见于各种直销与老鼠会，买梦卖梦永远是比成本低获利高的买卖。到了现在了，现在这种套路居然还是有人信。但吸金的爆发力远不如从前， Josh 不得已只好退回原本的金融单位，靠着私底下拉境外保单以及各种外汇盘口，勉强维持出自己的生涯生机。直到在某次青商会的聚会中认识了人间。罗人间外表憨厚，内心机敏， Josh 开朗聪慧。人间是当红的 diss 型 YouTuber， 由于出过几本书，有自己的频道开心学院，在自媒体上有相当不错的发展。由于小时候家里穷，又是私生子，见惯了各种冷暖，也从种种命运的恶行恶状中学习到名正言顺。只要你师出有名，无论做了多么糟糕的事，你都是对的。这样的思想呢，从他的儿时萌芽，成年时彻底确立。他母亲在学生时代把他送到西藏生活，学到了高深的佛法。错，他学到最多的是权谋宫斗。布达拉宫以至于整座雪域高原，只要有穿上僧衣的，只要有灌过顶的，全都是棋子，散布在金刚坛城的棋盘上，用名为佛法的美名玩转人心的一场游戏。于是呢，他学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处世心法。要知道，佛法是专攻思想的心理学，里面稍微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都能让一个圣人走火入魔。于是他拜入当代的佛教大师法王扎鲁巴门下，得到法名罗藏人间，并且把他师父用来稳定各方派系以及共和党主席的政治智慧完全落实在自己的事业上。他把原本沉闷的宗教思想转为现代年轻人能听懂的轻松俏皮话语，甚至成为最有潜力的佛教新星，让阿弥陀佛一词成为网络迷因。 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当个普通的小网红，反而把触手呢伸进媒体圈的高层，利用他宗教身份的便利以及个人魅力，你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得饶人缘，各种广告大佬啊以及贵妇啊都很吃他那一套，温文儒雅的气质下，外加不到30岁的年轻俏皮，而他只需要劝大家都吃素，并且成立几个吃素群组，很容易就能组成新兴邪教。这年头连搞宗教都得这么讲究了。这几年自媒体市场也到了饱和，开心学院的流量呢也不断下滑，毕竟在这样一个讲究素食主义与声光刺激的影视年代，你开节目都在讲心灵鸡汤呢已经不合时宜了。流量对于现代人来讲，除了直接影响收入，更有可能让你在一夜之间呢从全民男神变成了全民乞丐。比如前段时间出事的网红 Joyce 和大玉等人，人间当然明白这些事，也难怪他会和 Josh 搞在一起。宗教加上成功学，妥妥的邪教吸金模式。加入佛祖，你就能短期成功快速致富，你要还是不要？每天诵经，你就能一年买车，两年买房，你想还是不想？只要每个月缴3800，贡献金回向功德，施比受有福。你的一切付出都会在现世转化为果报，快速回到你身。你以为你付了钱，其实你在投资，有什么比投资自己更符合投资报酬的呢？更何况一切都是在佛光普照底下，有什么比佛法更有保证力的呢？要知道佛法可是凌驾于宪法以上的存在啊。于是罗人间与 Josh 成为了两个叱咤商场的新兴狠角色，人间负责站到台面上捞钱， Josh 负责运营与包装。最近流行塔罗牌，人间你晚上直播免费算命。外星人八孝在附身传递讯息了，人间他师父是转世灵童。每个直播的都在卖泰国佛牌，人间你拍个两支片讲讲西藏的噶雾和天珠，记得加个故事剧情啊，你从西游记里面抄一下。很快的，名声和钞票有了。由于人间经常私下接触一些达官显要，有不少金流呢来自这些虔诚的大佬们。毕竟啊，民脂民膏最干净的去处莫过于转度菩提。他也时常必须用自己的人脉与能力帮他们解决一些事。人脉还好说了，搞宗教的人脉呢肯定不比总统复杂，但能力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的，人间再怎么也是搞宗教的，理所当然提供一些宗教服务也是合乎逻辑的。比如占卜问世、做法祈福、拍拍假观念、真传教的影片，都是正常的工作内容。人间好歹是法王的嫡传弟子，好歹是个花钱外加花时间熬来的资历，没会一点藏传秘法的法术说不过去啊。于是他成了个法术型的 YouTuber， 这下更有卖点了。Josh 怎么可能放得过这个包装的机会呢？当时正逢人间流量下滑，急需一波话题进行抬升，恰好当时有另一组正红的频道主，名字为未来是男友，里面的双胞胎主人呢，热爱去各种鬼屋凶宅冒险，总会遇到一连串的灵异事件或者魔物袭击，而永远都会有一名神通广大、英明神武、精彩绝艳的法师在旁边助他们排除万难。而他们的节目呢，故事情节大概都是这样的：出事遇鬼，出事出事，然后呢，那个法师就会跳出来，像咸蛋超人一样排除万难，英雄降世啊！各种媲美《西游记》的情节，让观众大呼胡扯之余，却也看得过瘾。其中每个人个性鲜明，颇具记忆点，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比如主角是性格迥异的双子，灵体召唤器的教子，总是只戴面具出场的鬼子，总是边骂脏话边驱魔的句子。五人合称未来五子，一时间带领了全民灵探的风潮，什么人都在废墟探险。他们也时常在各自的频道隔空交战，十分精彩。Hello， 大家好，我是未来式老公圣子。那关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我们并不想去起舞，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去各种地方探险给观众看，保护自己也希望传递正面的讯息。那关于那位频道主的事，我们不会再去理他啊，毕竟啊，我们的粉丝也不用去留言攻击，我们把攻击留给晚上的恶鬼就行了。Hello， 我是皇帝坤子，我是觉得很无聊啦，为了这种事还要特地浪费时间拍一支片来澄清。 我们不想跟其他网红去搞这种炒作的议题啊！啊，我哥他拍灵异探险，我拍让你轻松的 vlog， 你拍你的星海罗盘又没冲突，是吃饱太闲在找事做吗？啊，有必要搞这种用粉丝攻击来炒作的套路？啊，各自做好各自的嘛，我们没时间跟你竞争啦。刚刚有人提到竞争是吗？我是人间破坏神，未来五子之一的巨子，是有哪个宗教狂热分子在发神经啦？不过我最近在研发稳定的开天眼的技术，没啥时间理你。这次算你赢好不好？你赢了，你是最伟大的宗教家。你说一加一等于五，你说的没错。以后要看你影片的人都得灌顶了。没什么事，我去忙了哈，你们加油哈，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贵啊。不是啊，你们自己吵架别带上我啊，反正我戴面具呢没人认得我啊，我不想管这种狗屁倒灶的事啊，我晚上还要去救助失魂落魄的女鬼，很辛苦的啊。罗人间不愧是在法王底下待过，见过大场面，毕竟佛教的本质就是嘴炮，真理是越辩越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在生活中不断去刺激彼此的思考，于是他直接引经据典去抨击未来五子的种种宗教观与价值观，说他们这样四处去打扰死者本身就有道德上的问题。无论在哪个年代，吵架要吵得漂亮，有个前提叫做师出有名，只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能从人格上去压制对方，消耗对方的影响力。我觉得你们如果真的对宗教很有兴趣，欢迎你们来加入我的开心学院。我们如果还不是名门正派的话，那就没有名门正派了。影片的最后，人间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猜猜这种流量密码大概谁胜出了？是罗人间成功用对方拉抬自己声势，还是双方利用这次的较量把自己的流量带动起来，达到双赢？事情开始变得有点复杂，问题出在未来五子里的句子，他上新闻了。欢迎回到关键时刻，我是刘宝杰。今天的新闻太让我震撼了，灵异网红居然长期与妇产科医生与盗墓集团配合收购赃物。各位请想想，妇产科与盗墓能有什么赃物？而且他们这个集团非常之大，遍布到整个东南亚海线，警方只在他的家里搜出少数装着难闻气体的瓶瓶罐罐，每瓶上面都还有标志不明用途，有招财的啦，有控制别人的啦，有泡着女友的，还有写着开天眼的，连开天眼都有。他到底是神棍还是丧心病狂的人体收藏者？难道他真的是降头师吗？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降头师，就生活在你我身边，而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你还能住得安心吗？这个世界你觉得还有天理吗？能让刘宝杰在节目上专题特别讲一集，就知道闹得有多大了。除了刚好帮政府盖掉他们用网军监控网路的新闻外，因为牵涉到医疗体系的问题，还有台湾的盗墓集团虽然不如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么猖獗，但是短小精悍，毕竟台湾也没有什么盖得超离谱的上古陵墓给你挖，就只能找找哪个年代的哪户有钱人家死后葬在哪块地。那个礼拜的脸书、YT、Instagram 又再次烧起了各种灵异，还有泰国佛牌的话题。Josh 私下还买通了网军，四处散播句子违背天道的邪魔外道，酒色财气样样来之类的流言带风向。不过这原本就是他的人设，所以影响不大。倒是人间有意外蹭到一波热度，毕竟喜欢看灵异玄学题材的人，要么是自己不敢去但又喜欢这种刺激，要么跟着看八点档一样爱看又爱骂的。而这当中有些族群恰好是生性比较保守的，或者是高知识阶级的人，比如律师、医生、画家、财团老板、金融巨鳄等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站在社会金字塔高层宰治天下的人，喜欢下面的人稳定乖乖的听话。而人间出身毕竟是面对政府培植的宗教领袖的学生，也算名门正统了，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而这种引经据典又强调伦理道德的套路的，那些上流社会的人最爱听了，简单粗暴，而且又能更加的稳定阶级。 也就是金主上门啦。这场竞争的落幕呢，用锯子进去坐牢一年半，换来的未来世子还有罗人间又冲了一波流量。罗人间呢，也顺利网罗了不少有钱的信徒捐献，用自己之前成立的基金会名义募资修建大禅堂。地标盖成，将再无人影响他的地位。他也开始拿出男人的玩心，四处玩了一阵子。毕竟网红这个身份呢，要勾搭妹子很容易，这已经成为不明说的社会共识了。9月20号，台北信义某处高级住宅内 ，Josh 和人间与两位玲珑有致的女孩在刚完事后，正穿着裤子。有钱人真懂玩，玩的东西呢，也通常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贫穷永远限制住了我们的想象力。就是这一天，人间的大生意上门。别忘了，他也是拥有神通的法王调教出来的弟子，也会点神通，懂些法术，偶尔自然也会接接一些帮人家处理玄学问题的案子，但基本上他只接有钱人的了。原因很简单，价格通常可以喊得很漂亮，加上后续各种供养，而且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开法会，为一般社会大众祈福，做做社会形象。这笔生意要价100万，不是别人，正是 Josh。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 Josh 一边让刚操练完的床伴呢帮他把衣服穿好，一边问人间。人间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一路陪他创业至今的战友。他以为 Josh 这种玩金融玩环境催眠的不会信这些，但 Josh 却表现得异常坚定。我想请你帮我开天眼。这一天也是雨夜，说故事的背景最好在雨夜，气氛会多些蓝调的荒凉与荒诞感。虽然也不是没遇过有信徒求人间帮他们开天眼，但人间所学的开天眼可不是涂个牛眼泪在眼睛上那么简单的，扣掉要走的那些拜师流程，光是相当刻骨的前期修行，一般人不见得能受得了。毕竟现代人物质生活富裕，你还有智慧型手机可以用，还有马桶可以上，你家还有水龙头打开会有自来水，有些地方你连要用水你都得自己挑水或者找井。这种你以为只存在于上个世纪的复古农业社会，能存在于现代的世界上许多地方。人间问
为什么？ Josh 答，其实他一直都很好奇，到底有没有鬼神，鬼神又是怎样的，他们真的有长相吗？许多现代法师做法驱魔辟邪，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难道科学无法证明就全部都是假的吗？但要是只要有一个是真的呢？那不就代表背后象征的神怪世界真实存在，科学反而成了人类自大的自嘲作品。
Josh 越聊越起劲，还说愿意出100万给人间，一连好几个问题把人间问到懵了，心里直骂娘：
你一个搞吸金的没事学人当什么哲学家？人间说知道了又如何？
Josh 接着说：
只要有天眼通，以上的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搞清楚这些，以后我们如果还想玩什么新的项目，也就不会有太多不需要的多余思考了，不是吗？
人间觉得 Josh 这根本是没事在找事。Josh 话锋一转，单刀直问人间：还是其实你也没有神通对吧？你也只是会一些法术，搞搞可以，却根本没有大家吹捧的那么神。人间也没有接话，只是瞪了他一眼，又叹口气：
唉，怎么一个个都这样？真想抓住旁边的转金轮往 Josh 头上砸过去。
真的完全没见过？ Josh 真的愣了。他原本只是随便骂个气话，但人间的表情让他隐隐感到不妙。人间说：
也不是没见过，但是跟你们想的又不一样。我们不追求神通，因为在心性修为未到前，都有可能因神通产生妄念，因此我们自己不会特别去修炼这个东西。我也就不确定我那到底算不算了，毕竟很常会突然看见一些画面或是半透明的残影。但你问我，我帮你开天眼，我们教派有两种方法啦，一种是打坐打到你开为止，中间定期饥饿三食不准吃喝；另一种呢是请出隐居在冈仁波切山的上师，由他为你执行开颅手术。
Josh 听完差点没晕倒，人间还真的不敢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具备那样的能力了。毕竟现代社会法师满街跑，但关于佛经里撰写的那些大神通，难道真的那么容易就能修成？毕竟人间是个纯的理论派，大多数的疑难杂症呢，其实用一些小符啊、小法术啊就能解决了。你见过的，就是随便一个私人堂口的师兄、师姑、师姐都用的那种。对于神通那样的境界，虽然自己也学得不少，冥冥中似乎有什么让自己总是不会有任何兴趣去触及那个凡夫俗子最向往的境界。所以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用打坐修炼以外的方式帮人开天眼，他只是一个宗教型网红，不是凡赫星，他不需要担心吸血鬼。但他倒是找到了新的乐子，坦白说，他现在的日子过得比他的法王师傅还要爽，不用做事也有钱赚，之外呢，还不用像他师傅一样得被政府控制。人一旦安逸久了啦，总会无聊的想要找些事情做。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总是个道理。人间自己也好奇开天眼究竟是什么样的。
其实也不用100万，30万就行了。
当晚人间拨了几通电话出去，两天后一份来自中山分局的礼物送到了人间的手上。一样的豪宅客厅，一样的两个人，桌上摆了一纸用黑色绷带缠起来的暗色药瓶，绷带上还用蜡粘了张纸，随便就当作是标语，标语上面写着开天眼。这不就是当未来无纸的句子被送进去的违禁品吗？原来人间把 Josh 那30万直接转头就送给了台北市中山分局的赵局长，也是体谅他与底下同僚们平日维护社会秩序太辛苦了。而至于锯子那瓶写有开天眼的瓶子呢，人间他想要亲自带回来处理掉。本来平常局长如果要见到人间呢，都得是在各种商会协会的场合出席，不然就是在法会，通常看到他啦就得送钱出去啦。今天难得是人间主动掏钱，反正报告这种东西好处理嘛，就这么成交了。
哇靠，虽然不法的事情也经手不少，抽赃物还是第一次欸。
Josh 他自然也是啧啧称奇，毕竟他以前都只是碰金融犯罪，那样只要有钱有背锅人就能捞的黑钱，风险与责任全不在自己身上。没想到人间更狂，居然敢收买警察局长偷赃物，这被抓到两个人一辈子不用翻身了。
全台湾每间警局的赃物永远跟刚收缴时的数量不一样，反正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人间不置可否。 Josh 问，
这句话很屌了，可是你听谁讲的？
人间指了指桌上那瓶东西低声道，
他说的。
人间的头被重重扒了一下， Josh 只觉得他好笑。平常看待别的宗教信仰的人呢，都像在看白痴一样，结果现在居然大费心思去偷他曾经最不屑的其他同行身上，还真是幽默啊。像是看透了 Josh 在想什么，人间一把拽出包包里的各种文件，手指敲了两下示意 Josh 翻看，里面大致内容是关于天眼，也就是学术名称为第三眼或松果体的各种研究与论文，当中有几篇记录着锯子就这些研究私下做各种活体实验的详细记录，还有几篇是引用那些研究论文的摘要稿与各种对比数据。可以说这个走私人体器官的变态神棍也真的是做到很彻底了。
他把这些东西都直接公开放网路上，说是留给人类后代的秘宝，有人能自大又中二到这个地步也是没谁了。
人间如此吐槽，他一直很看不起这些邪门外道。 Josh 稍微翻阅了一下便问人间，
所以他这瓶可以彻底活络松果体，里面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比如尸油什么的。
Josh 这样担心也很正常啊，毕竟那个句子可是靠玩泰国降头起家的，真假一回事，要是真的，那他真的就太生猛了。人间摇了摇瓶子，瓶子上的绷带有些老旧，成套状的裹住整个瓶身，缠得很死，最内圈似乎有涂上胶水，死死的粘住，用手抠了几下抠不穿，唯一的开口是正上方的盖子，只要转开就能一窥里面究竟。
哎，你不是想开天眼吗？我们家也有用丧尸的肉身来做的嘎巴拉与达玛嘎，我陪你喝一人一半，把这瓶干了。
没等 Josh 反应，人间就打开瓶盖。Josh 吓得立刻掩住口鼻大骂：“
干！”
闻一闻，味道有点像是维他命 C 的那种化学味，隐约有些刺鼻，但没到恶心。瓶子里面的液体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没漂浮物，也没什么人体组织晃啊晃，清澈清澈的，也不像油那样浓稠。
应该不是尸油，你可以放心啦，可能是死藤水之类的，但味道跟他资料上写的不太一样。
人间自己心里也没底，以前师傅会给他喝特制的茶，但那些在药理上是安神用的，用来让自己打坐入定时能进入更高深的状态。现在要讲的可是开天眼呢。
真的要喝这种东西？
Josh 看着人间拿来两个威士忌杯，心里还在计较。
反正就算是尸油什么的，大不了一起去医院洗个胃，吊个点滴就算了，就当吃鲱鱼罐头吧。
人间深呼吸一口气，给两人各倒了一杯，液体潺潺蒸入两个酒杯，是一种混着淡淡银色的墨绿，听起来很恶心，但实际上看起来却有如墨玉般的金银色泽，这把两人给看齐了，这不会是什么毒药吧？还是真的给他们开到什么液体降头？接下来两个人该不会有什么凄惨的死状吧？ Josh 越想心越毛，人间立刻要他别担心，自己已经诵经超度过了，就当喝有点恶心的平安水吧。 Josh 问：
喝了之后我们就会打开天眼了吗？
人间回答：
从他的资料还有数据来看，绝对和我们原本想的不一样，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话，那我们应该很快就会有感觉了。
这种感觉有可能呈现的方式如以下几种：听觉放大，出现联觉症，眼睛能看见鬼神或者电信号、紫外光之类的，但不一定。资料里呢，他的每个个案出现的能力，再跟他们所有特征所比对，得到的答案是全部都随机的。他自己有给出几种可能，比方说你的前世如果有哪辈子开过天眼或者修仙过，那么你的潜意识呢就会永远有那世的记忆，发生过的事情永远都会存在。假如你这辈子开天眼后，是有可能意外唤醒那些记忆的，但毕竟那些记忆不是你这辈子真实发生过的，大脑会自动脑补成人类最美好的天赋，人们给这种天赋呢取上的名字就叫做直觉。而人间的直觉不知道是第一次要喝这种东西太紧张还是怎样，心跳快的让他分不清是害怕还是兴奋。两人把心一横，干了。
味道有点怪，淡淡的一种化学味，不恶心但也不舒服。
后来两人在人间的豪宅呢待了一夜没睡，仔细观察身体有什么变化，一个晚上倒也聊起不少心里话了。比如 Josh 其实一直很羡慕人间这样的人，有那样的经历，那样的成就，身份现在更是主流宗教的化世人之一，讲话有一定的影响力。人间不置可否，其实很多时候他也觉得很辛苦，当网红不能讲真话，因为需要流量，而且在这个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有太多和自己的曾经的信念相违背的东西了，包括自己的师父。师父之前爆出了这件丑闻闹太大，搞到他疯到发动网军舆论攻击反对声音，这件事成为他的争议污点之一。原本以为自己追求佛法是为了心灵上的平静，又或者是天生的缘分使然，他也只是顺着缘分走而已。结果这缘分把他带到了富丽繁华的台北，是模考吗？随着事业发展越来越好，人间越来越喜欢这种别人需要他，别人不会也不敢忤逆他的感觉。其实每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呢？人间漫不经心地问起来：
如果有时光机，你有没有想要改变的过去？
Josh 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说：
希望回到几年前没鬼迷心窍的劈腿害死女朋友吧。
人间一听眼睛瞪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果然开天眼的理由都是这种电视剧看太多的狗血剧情吗？想来个人鬼情未了事吧？
你怎么不去跟哈利波特借同生死啊？
Josh 说起当年跟他女朋友多幸福， 他小女友多乖巧，两人一起念完大学，一起进入保险业，成绩做得还不错。偏偏 Josh 搞上了隔壁通讯处的小主管，闹得整个单位都知道。就是这么狗血兼流水账的剧情，直接把多年交往的小女友逼到崩溃跳楼，死在 Josh 面前。也就是这么老套的剧情呢，直接把 Josh 逼出了 PTSD。First Blood。人间听得有点腻。感情 Josh 跑去做金融诈骗，是因为前任自杀导致他黑化，得了吧，这种故事他听得太多了。许多信徒也都会拿感情事来找他排解。每个人在描述自己的问题时，永远会撇清自己的责任，加上可能自己长期当和尚了，搞得对感情什么的有些冷感，偶尔当当渣男解决生理问题还行，但要像 Josh 这样子，人间宁可把时间花在多开几个协会，扩大事业版图。就这样，两人聊了一晚，身体也没啥感觉有变化。Josh 还特地把眼睛用力眨了眨几下，但除了熬夜造成的昏花之外，没有任何异样发生。最后两个人撑不住，挂了，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着。睡着前 ，Josh 问人间：“
你说他会不会原谅我？”
人间回答。
你待会不会自己问他哦？
夜深了，该睡了。我是大师兄句子，今天的听句子烧就到这边。我会想想之后 podcast 该多久更新一次，在下一次的故事里跟大家做说明。那下次何时上呢？我会公布在我的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上。还请想追故事的各位，忽略我平常神神叨叨的自言自语，留意一下动态啊。好了，月亮提醒我该睡，我是句子小宝贝，今天就到这里。听句子烧的各位宝贝儿，晚安。